旧约嘅箴言，旧约箴言第二章，第九节至到第二十二节，我哋思想紧呢一段嘅经文。呢段嘅经文话我哋听，我哋点样嚟到系胜过呢个嘅罪嘅试探同埋引诱。有三个主题喺呢个嘅经文里边。第一呢，我哋要胜过罪嘅试探同埋引诱，就系装备我哋自己，叫我哋有一个成长嘅属灵嘅品格。第二，我哋需要属灵嘅智慧，嗰种嘅充满同埋装备。第三，就是上个礼拜我们开始讲的，我们要认识关于罪的真理，究竟从神的角度罪是怎样一回事。今天我们用不同的尺度来到是量度自己，当我们用不同的尺度量度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自己挺好，是吗？但是我们能够用神的尺度来到量度自己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很多的亏欠，很多的软弱。有个小朋友好细个，他读主日学的时候，他读到大卫和哥利亚打仗的故事，他好想好像哥利亚一样那么高。有一天他好欢喜走来跟妈妈说，他说妈妈妈妈，我好开心啊，因为我原来呢跟哥利亚一样那么高。妈妈说怎会你跟哥利亚一样那么高啊，他说我读到自己有九尺那么高，好像哥利亚一样啊。妈妈说你怎读的？我自己做了一把小小的尺，我度下自己九尺咁高，我好欢喜。有时我们用自己制造出来的尺度度自己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觉得自己挺好，是不是？神给我们的尺度是什么呢？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好像天父完全一样。当你跟天父来到是比较量度一下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我们矮了一大截，是不是？我们就会好像圣经教导我们要常感觉到亏欠，来到继续奔走前面的道路。就让我们用圣经这段的说话好像一面镜子照下自己，看我们的境况如何。上一个礼拜我们思想到罪是一条道路来的，一种生活的方式来的。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，是我们自己行出来的。今天我们思想第十二节看罪的另外一方面的真理。这里说要救你脱离恶道，脱离说乖谋话的人，脱离说乖谋话的人，讲乖谋话的人。这里我们看第十四节呢，也都讲到喜欢作恶，喜爱恶人的乖僻，这里讲到乖僻。十五节下半节说在他的路上呢是偏僻的。这个乖僻、弯曲、偏僻都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说罪是推翻了真理。因为这个乖僻十二节，这个乖僻、乖谬这个词呢，原来有一个推翻的意思。几时我们将神纯正的真理来到推翻的时候，我们落在罪的里面。当神说讲大话就是不对，说谎是罪的时候，我们说不是啊，某些的白色方言是可接纳的。这个是推翻了神的真理，推翻神的真理，推翻神的真理，扭曲神的说话。这个特别是说呢，用说话来到推翻，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因为是神的道，神的真理是透过他的说话来到是表达给我们知道的，我们又用回我们的说话推翻神的说话。什么叫做真理呢？真理就是与事实相符合的信念和说话。当我们推翻了跟神所显明的事实相违反的，当我们推翻了跟神的说话相违反的，扭曲了、歪曲了神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这些说话就是这里所谓这个的乖谬的说话。但这个我们要看到个严重性，个严重性在哪处呢？就是神的话语，就是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。因为神的权柄能力，圣经告诉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到是彰显出来的。当我们推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推翻神的权柄 同埋神嘅能力。我哋尝试咧，但我哋做唔到，系咪？冇办法做得到嘅。但系我哋几时都想，唔系净系扭曲神嘅说话咁简单，而系牵涉到神嘅权柄。神创造世界嘅时候，用乜嘢创造呢？用佢嘅说话创造呢个世界。神嘅能力权柄喺创造嘅里面彰显。神更大嘅能力嘅彰显系拯救我哋罪人脱离呢个嘅罪恶。神嘅拯救系透过佢话语，耶稣基督嚟嘅时候系道成肉身，神嘅真理成为肉身，即系话透过耶稣基督呢个人咧，将神嘅真理嚟到系表彰出嚟。耶稣所讲嘅说话，佢所一言一动系表彰咗神嘅真理，所以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面嘅时候，将神嘅真理带到我哋嘅中间。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这个是神的旨意，更加将神的真理、救恩的真理是彰显得完全。神用他的说话建立他的国度，所以当我们推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或者尝试去推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尝试推翻神的权柄和能力。今天我们用很多不同的方法来尝试推翻神的真理，落在罪的里面。第一，圣经开始的时候，人类第一个尝试就是怀疑神的说话。魔鬼撒旦藉着这条蛇来到是问亚当夏娃，神是不是真的说这个伊甸园里面所有树的果子都不吃得的呢？是不是真的吃了会死的呢？叫他们怀疑神的说话。其实呢，他说你吃了这个果子之后呢，你能够好像神一样，你能够分辨善恶，好像神一样，叫人去怀疑神所讲的说话。这种的怀疑，我们看到是一种的罪，陷人类于极严重、极严重的罪里面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都有两种的怀疑，一种的怀疑是不是好，但都可以被接受的，就是多马，好像多马那种的怀疑。对耶稣的复活有怀疑，他不是存着一个的不信的心，而是他需要更多的证据，而他能够是相信这件事，那这个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未有足够的证据的时候，你要他信耶稣，这个不公道，是吗？所以当耶稣基督知道这件事的时候，耶稣向他显现给他看到。另外一种的怀疑呢，就是好似昔日耶稣基督时代的文士法利赛人一样，他们存着一个罪恶的心，虽然有足够的证据，他们都仍然继续的怀疑。耶稣向他们讲很多的道理，他们应该明白，是吗？耶稣在他们中间行很多的神迹，他们应该看到神迹而相信，是吗？但他们仍然一而再到耶稣基督面前，请你从天上显个神迹给我们看，即是说你所做的都是地上的神迹，是人为的神迹呢？从天上，从神那处显一个神迹，证明你是从神那处来的。耶稣说没有神迹彰显给你们看，除了这个约拿的神迹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神迹，因为他们有不信的恶心，耶稣再显多些的神迹，他们都不会信。那这样的怀疑呢，耶稣不尊重，耶稣不会向他们显神迹，好像向多马显现一样。第二，我们发现人怎样来到尝试推翻神的真理呢？人忽略神的话语，根本不理会神的话语，不理会神的话语，还以为自己很懂得神的话语。那这个是很多人呢怎样尝试去推翻神的话语。有时我们同一些未信的人传福音，他们常常都会呢一知半解地拿一两处圣经的难题呢，就说你的圣经呢有这些困难，有这些不妥当的地方，所以我不信。你解释给他听呢，他都不会接受。有弟兄姊妹在互联网那里见到呢 互联网里面有好又 有人咧用好多圣经咧话圣经呢度唔啱，唔合科学，嗰度唔啱，嗰度唔啱，好紧张，问我使唔使去驳斥佢哋咁样嘅谬论喺互联网上边啦？我就处之泰然啦。因为呢啲人咧，好多时候好似文士、法利赛一样，佢哋唔系寻求真理，唔系好似多马一样，要真系去明白究竟耶稣基督系咪真系复活，而系存咗一个不信嘅恶心。你有几多嘅证据摆喺佢哋面前，佢哋仍然咧会系唔相信嘅。点解我咁样讲呢？因为其实呢啲所谓佢哋所发掘出嚟圣经嘅难题吓。好多好多年前已经是有好多的书一一解答了，近期都有不少这些书在市面上解答了这些问题，那何必我们一一在互联网那里花心机花时间，就介绍一两本书给他看，全部都解决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不用担心，如果你担心的时候，你来找我，我介绍几本书给你看，全部都有答案了。跟这些人呢花时间，很多时候是不是很值得的？好像耶稣不在那些文士法利赛人面前，我们不是说不爱那些未信的人，我们要爱他们，要有耐心将福音传给他们，我们等候圣灵在他们心中动工。中国大陆有一个学者去美国读书，读完书之后专做医学上的研究，是一个出色的学者来的。咁有人向他传福音，他总是不肯信。他圣经又不读，但是呢他太太信了之后带他去查经班，他人家说马太福音，他不知道捡去哪里。好尴尬。但人家讲起信仰，他有很多的辩驳。很多的见证在他面前他都不接受。后来偶然之间，他读到历史，原来过去300年里面，在世界上有300位最出色的科学家，他们发现这300位过去300年最出色的科学家里面，有92%他们是相信神的。他看到这样的事实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有点震惊。他说比起其中的好像牛顿的，我矮了一大截。然后他发现呢，他反对神反对圣经是很不科学化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仔细读过圣经，那就反对一大轮。那他觉得自己不对，自己不够科学化，所以好好地去读圣经。当他读圣经的时候，神的话语有能力，神的话语是他权柄，他的能力粉碎他一切的怀疑。他信了主之后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人，现在他放下他医学的研究，他专心的传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所惧怕的是什么呢？是人不肯去研读圣经，不是怕人读圣经，他阅读的时候神的话语有能力能够改变一个人。今天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们恐怕好像旧约神的子民一样，神的话语根本被他们放在一边，他们忽略了神的话语。今天还有另外一方面，我们推翻神的真理是怎样推翻呢？我们选择性地去接受和遵行神的话语。我们今天说这个是一个啱 feel 啱听的世代嘛，所以我们去成长班翻教会听道，参加礼拜三的查经，很多时候回去我们都是选择一些啱我们听的，合我们心水的我们放在心里面，不啱听的我们是放在一边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是尝试推翻神的真理。譬如圣经教导我们要爱神又要爱人，要爱神又要爱我们的父母。圣经也说要爱父母过于世上任何其他的关系。有人呢不要接受这个全面性的真理，我既然是这样，我爱神我就不用爱父母了。圣经的教导是在一般的情况里面，我们是能够两全其美的，有爱神有爱我们的父母，不会有冲突的。 在很少很少的机会里面是会有冲突的。但有人就说呢，我不喜欢我父母啊。耶稣基督说，当时的法利赛人他们对父母说，我将要供奉你的那些钱呢捐了去这个圣殿那处，所以我现在不用奉养你了，不用养你了。耶稣是责备这些法利赛人，他们选择圣地呢去接受遵行神的真理。圣经告诉我们听，我们的身体和灵魂我们都要留意，都要关注。我们的神是一个全人关怀的神，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医治人肉体的疾病，医治人心灵的疾病。耶稣基督是一个全人关怀的主耶稣基督。今天往往我们将两样东西极端化的，有些人说呢，我们只要全福音，不关怀人的灵魂，不用关怀社会，不用关怀人肉体的需要，这个不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是吗？耶稣是一个全人关怀的耶稣基督。虽然在两者的比较上面，有时我们都发现耶稣基督说这个灵魂更加重要。那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用怕他，那能够将身体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的正要怕他。没错，有那个的比重，有个分别。但这个不等于我们可以忽略我们肉体的需要。有些人说，圣经说肉体有软弱，肉体有罪。圣经说的肉体在这方面是不是指这个物质的身体，是指我们里面的罪性。所以对付肉体不是说不让自己睡觉，不让自己吃东西，就是对付肉体去追求成圣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有人追求灵性，忽略自己身体，用一节的圣经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引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那就我们追求灵性长进，不用注重身体的健康，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。如果你引保罗呢，人家可以引另外一次圣经是吗？保罗说要留意注重我们的身体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，若有人毁坏这殿，神必毁坏那人，几咁严重是吗？所以我们要好好留意我们身体的健康，然后我们能够发挥我们的灵性，两者都是重要，两样都是重要。圣经讲到公义同埋慈爱，有啲嘅本圣经系啲公义嘅，所以好执着，专系抽称人哋嘅错误嘅。有啲人偏向于慈爱嘅，就唔理人哋犯咗咩错。但圣经系公义同埋慈爱嗰种嘅结合，唔系凭我哋嘅喜好，喜好公义咁我哋行公义，喜爱慈爱我哋行慈爱。圣经的教导不是这样，两者都是重要。今天在香港这个很对立的社会里面，我们所见到的就是有人以为自己站在公义那边，对人很多的攻击，互相的攻击，互相的践踏。你发现有什么错误的时候就践踏得很重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为香港这个社会呢，我们很感觉到惧怕。咁样发展落去系好可怕，一个社会唔好嘅风气。我哋使香港嘅社会需要慈爱，需要慈爱，有公义又有慈爱。呢个系神要我哋所建立嘅一个嘅社会。有时我哋点样嚟到系破坏神嘅真理呢？扭曲神嘅真理呢？我哋知而不行。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圣经的常识，很多真理，但我们却不肯遵照圣经的话语去行。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说不是说知道认识真理的，是将我们的生命建立在磐石上面，而是去遵行我们所知道的真理，那个真正是建立我们自己的生命在这个磐石上面。如果我们知而不行的时候， 我们推翻了神的真理。美国有一间很出名的大学，有一个教授呢，他是教这个伦理学的，伦理讲道德，是不是讲是非对错，他专教这样东西。每次去参加一个 convention， 一个会议，因为会议里面结识另外一个大学的一个的哲学系的教授，咁两个人都系教书嘅，咁倾起上嚟咧好投契。咁有一日佢约咗呢个嘅哲学教授去食午餐。咁食午餐嘅时候，大家好讲好高深嘅学问啊，讲咗一大轮之后，大家都好开心，好欢喜。咁然后食完餐要离开嘅时候，呢个嘅哲学教授见到呢个嘅教伦理学嘅教授咧，一起身就将台上边嗰个嘅刀叉咧放喺自己嘅西装袋嗰处。哇！佢用驚奇嘅眼光望住佢，咁呢個嘅哲學教授知道佢嘅困難喺邊處，佢細細聲對佢話：我只不過係教倫理學嘅，我需要呢個刀叉。其實係咪佢需要呢？都唔係，因為佢有錢買得起，係咪？做大學教授，所以佢中意啊，佢中意呢個刀叉，唔單止係將知同埋行来到分开，将感性理性分开。他的感性是遮盖了他的理性，他的理性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，但他不理，我只不过是教伦理学而已。我们求主怜悯，在今天的世代里面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，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，我们将知道的和行出来的是分开了。另外一个的方法，我们推翻神的真理的陷落在罪的里面，就是我们容许异端邪说来到是破坏我们的生命。异端邪说扭曲神的真理，愿意人活在扭曲的真理里面。他们很多时候会引用圣经的曲解圣经来到是达到他们的目的。譬如今天很流行，在市面上很流行讲轮回再生。台湾有一本本来是基督教的杂志，后来过去几年看看全部都用来讲这一套东西。所以基督徒如果你知道有这些杂志不是几对路的时候，要很 小心。他们说圣经都是讲轮回再生的，他说耶稣基督跟他敌人辩论的时候，你说你都不够五十岁，耶稣基督说未有阿伯拉罕之前就有了我。他说耶稣基督即是说阿伯拉罕之前他就存在的了，然后呢轮回再生几轮呢才来到道成肉身。他说施浸约翰在这个以利亚的轮回再生，耶稣基督是这样说的，以利亚必先要来。咁后来耶稣话咧，施浸约翰就系以利亚，但呢个系曲解圣经。圣经嘅意思，圣经从来冇教导轮回再生呢样嘢，所以你接触到呢啲嘅时候咧，要好小心。所以我哋点样嚟到胜过呢啲嘅罪恶咧？曲解真理嘅罪恶咧，就系我哋熟悉神嘅话语，好细心嘅，识得神嘅真理系点样讲嘅，我哋就能够胜过。我哋点样唔扭曲神嘅真理咧？存一个谦卑的心，认识真理，去遵行神的真理。第二，应该是第三方面，第三方面第十三节告诉我们罪是什么呢？这里说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，行走黑暗的道。我们特别留意两方面的表达，这节圣经里面舍弃了正直的道的路，去行走黑暗的路。舍弃和行走是表示一个人在他自由意志所许可他的里面，他去舍弃去选择。所以罪是什么呢？人为什么不要正直的路，不要真理去犯罪呢？这个是他的选择来的。他为什么行走黑暗的路呢？因为他自己行出来的路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所以罪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明白是人的一个抉择来的，这个是重要的真理。 因为很多人不明白这个真理，将罪推卸在别人的身上。每天我常常说，我们做很多的抉择，由你擘大眼到你睡觉，你真的可以去计下数，我们做无数的抉择，但我们忘记了，我们所做的抉择绝大部分都有道德的含义在那树的，有啱唔啱，有对错，有好唔好的含义在那树的。我时时话，我哋一擘大眼嘅时候，就要做一个道德嘅抉择。咩道德抉择啊？我系咪现在立刻要起身？因为我可以瞓多15分钟，瞓多半个钟头。有啲人话咁瞓多几分钟冇乜所谓啩？有嘅，有嘅。我哋习惯咗喺早上有灵修嘅时候，咁你咪少咗几分钟灵修，亲近神系咪？对我哋嘅生命绝对有影响系咪？瞓多半个钟头，赶唔切灵修，草草了事吓，对我哋嘅生命有影响嘅。就算我哋每日选择饮茶、饮咖啡、饮水，喺好多人身上咧都有呢个道德嘅含义嘅。你话咁唔系啊嘛？咁严重系啊？如果一个人有胃溃疡嘅，医生话刺激嘅嘢你唔好饮啊，呢个咖啡因系对你有害嘅。咁你又好中意饮咖啡，好中意饮茶。咁飲得多嘅時候咪成日胃病復發囉，係咪夜晚黑唔瞓得覺嘅，但係好鍾意飲茶飲咖啡，臨瞓仲要飲好多茶，好飲好多咖啡，咁呢個傷害你自己，瞓得唔好，聽日冇精神，為主而活，嗱呢個嚴重嘅事情係咪？罪係人嘅選擇，而罪嘅抉擇呢，我哋唔好有時話我呢個抉擇係為自己嘅啫，就算你说这个不好都是影响我自己。记得罪影响自己，影响我们同人的关系，影响我们同神的关系。所有的罪都有这三方面的影响。有些说不是啊，我静静地自己躲埋犯的罪啫，最多影响我自己。不是。不是。如果一个人总是看色情的刊物的时候，我躲埋我自己看啫，最多伤害我自己，不是。当一个人睇得多呢啲嘅刊物嘅时候，呢、这个系肯定会影响佢对异性嘅睇法，会肯定影响佢同人嘅关系，仲影响佢同神嘅关系。因为神话呢啲嘢对我哋系唔好嘅，影响我哋嘅人生。所以我哋冇咩罪话我自己私人静静地犯嘅，唔影响人，一定影响。一定影响，而且我们发现我们所做的抉择如果错误的时候，影响是深远的，好像亚当夏娃所做的决定影响历世历代整个人类的生活。严重的决定，亚干一个人犯罪，整个以色列民族去打仗的时候他们失败，没人知道，可能家里他少数人知道，但他所犯很私人很静静地的罪影响整个民族。打输仗的时候，约书亚痛哭流泪，神啊为什么，神啊为什么，神说因为以色列人犯罪，那个以色列人犯罪应该译做呢以色列民族犯罪。一个人的罪可以影响全群，神造人造成我们有个体性有群体性，互相的影响，罪的抉择影响是深远的。那人怎样推卸犯罪的责任呢？我们总是不肯承担责任的。第一呢，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，人往往犯罪的时候将责任推卸给神，将犯罪的责任推卸给神，好像亚当夏娃就这样。当神来到是问这个亚当的时候，你点解做咁嘅事情？亚当立刻咧就话：你所赐俾我嘅女人，佢将呢个树嘅果子俾我食，意思即系咩？神系你俾我嗰个女人，佢叫我犯罪。如果系嘅时候，责任喺你度啊！我自己一个人好地地喺伊甸园，咁后来你又要做一个女人俾我啊？佢啊引诱我犯罪啦，佢叫我犯罪，佢责任喺你度。 神问夏娃，夏娃嗰条蛇，嗰条蛇引诱我，伊甸园冇呢条蛇，咁我咪冇事咯。神啊，呢个系你嘅事。阿伦都系咁样嘅，阿伦都系咁样。摩西上咗山去攞十诫，次次未落嚟，下边嘅会众鼓噪，叫阿伦你同我哋做一个嘅牛犊，带领我哋成为我哋嘅偶像。阿伦做咗之后，哇！神好大嘅愤怒。摩西落到山嘅时候，问佢哥哥：你点解咁做啊？佢立刻将责任推俾啲百姓。嗱，你知道呢啲百姓咧，佢专于犯罪嘅，佢哋好识得犯罪嘅。第一句就系嗱，嗰啲百姓。然后佢点讲咧？佢话我叫佢哋将佢哋嘅金碗含冧俾我，咁我将啲金碗咧抌喺火里边，啲牛犊就出咗嚟啦。将责任推俾神系咩？我系抌啲金碗落去，会出嚟。呢个系神嘅工作嚟嘅，唔关我事。嗱，我哋好识推卸责任，特别我哋好多时候系赖咗神嘅。有一个嘅有位女士，佢需要减肥啊，需要减肥，咁佢人都知道佢减肥噶啦。咁有一次有个朋友喺个商场先见到佢。哇！點解你攞一大包呢啲咧？係啲蛋糕又煎又炸嘅嘢。佢話：我洗車嚟到呢度嘅時候，度度都冇位，淨係咧呢個賣蛋糕嘅鋪頭前面啱啱對正前面有個位，咁咪神俾我呢個位啊！咁我入去買嘢食咯。嗱，我哋好識賴環境係咪？環境係神造成嘅。神啊，你容许我生活在一个这样不好的家庭里面，今天我成为这样，神啊，你要负责任。今天我们懂得将责任推卸给神，有很多时候我们将责任推卸给社会，给社会，家庭不好，社会不好，那我相信这个都有比较值得留意的地方。一个人在一个不好的家庭社会环境里面，对他成为一个不好的人，犯罪的人，我相信是有影响的，有影响的。但当一个人在不好的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犯罪的时候，他仍然要承担这个责任，好像神对亚当夏娃和那条蛇一样。夏娃给你吃，他有罪，所以神刑罚夏娃，那条蛇引诱他们，蛇有罪，神刑罚那条蛇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将责任推给家庭环境不好，或者是社会环境不好，神会对付这些不好的家庭环境，不好的社会环境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教会有社会参与、社会关怀的责任。这个社会环境不好的时候，我们都有责任，我们都有责任。另一个人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犯罪的时候，他要承担他的责任。今天我们发现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也都是将责任是推卸给邪灵。今天流行在一个教会圈子里面，流行的学说就是说，如果一个人有沉溺性的罪，就是这些罪经常都甩不保的，经常喜欢发脾气，经常喜欢什么呢？这些当然是邪灵的捆绑，所以需要一种叫做释放的祷告，其实即是某程度赶鬼的祈祷，不是说这个人被邪灵所侵占，被鬼所附的人他没有自由意志的了。但是被邪灵侵扰的人，这些学说告诉我们，他其他方面没有问题的，特别有这种的罪在他身上，他甩不到的，所以呢需要一种的特别的祈祷。这个是很危险的一种学说，圣经是没有根据的。刚才我们读启应经文的时候，读到这个的罗马书第七章结尾的书，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做出来由不得我，不由自主。很多时候我们犯罪真的不由自主的， 每个人都有佢特别嘅软弱嘅地方嘅。保罗并冇话因此咧，我哋佢需要呢个释放嘅祷告、驱魔嘅祷告。保罗话感谢神，靠着耶稣基督可以得胜。然后跟住第八章嗰处咧，靠着圣灵嘅能力，我哋可以胜过呢啲嘅罪，慢慢去对付呢啲嘅罪，将所有责任推卸俾邪灵，呢个都系唔啱，系唔啱。邪灵引诱人做坏事，神会对付佢，但我哋系有责任嘅。有啲八九岁嘅细蚊仔，有啲成日发脾气啊乜嘢，嗰啲揾啲辅导员，有啲辅导员佢接受呢套嘅，哦呢、这个细蚊仔需要释放祷告，因为有邪灵嘅工作喺个身上，哇令到父母好震惊。本来冇乜事嘅，容易解决都成为难以解决嘅问题。有个宣教士依家翻咗去美国教书，以前喺香港嘅时候我识得佢嘅。佢冇几耐之前嚟香港咧，俾我睇一本佢编紧嘅书，就系、是、关于邪灵嘅工作嘅。其中我留意佢所写嘅一篇，提到一个个案，就系话喺佢美国住嘅地方有一对夫妇，佢哋因为闹离婚啊，大家意见不合。咪去揾辅导员，揾辅导员，大家肯去都系有挽救嘅余地，系咪？但呢个辅导员咧，基督徒辅导员接受咗呢套嘅理论啊，一听到呢个个案嘅就哦，你哋婚姻里边，你哋家庭里边，你有邪灵嘅工作，你哋咧有邪灵嘅捆绑。哇！佢哋一听到嘅时候，翻到去嘅时候，大吵大闹，你梗系有邪灵嘅工作，梗系你嘅问题，梗系你嘅问题啊！互相攻击得更加厉害。结果呢不需要离婚都变成需要离婚，推卸责任，推卸责任、求主帮助我们。今天我们还推卸责任，罪的责任还这种是一种病来的、病就要人的同情，如果你病了没有人说啊你真的、真的坏了、你一个坏人，因为你病了，没人这么说嘛。你病了，我们是同情你，照顾你，关心你。今天社会里面很多的理论说呢，一个人犯法，其实是他有病，是要医治他。可能都有某方面的犯罪犯法是跟病态有关，但仍然人要承担那个责任。这个我相信是圣经的教导。另外一方面，这段经文说我们听罪是什么来的呢？十三节，那等人舍弃正直的路，行走黑暗的道。这里讲到行走黑暗的道，黑暗，圣经常常用黑暗讲到罪。当一个人活在罪里面的时候，他是黑暗的里面。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一个人因为不认识神的真理，拒绝神的真理，他做出一些不符合神真理的事情，这个是罪。黑暗我们常常说有两种的情况，一个人看不到，活在黑暗里面有两种情况。一种情况就是因为他自己的眼睛看不到，所以外面有几多的光几光猛他都是看不到。圣经说我们活在黑暗罪恶里面，是因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被罪恶所蒙蔽了。罗马书第一章话我哋听，神嘅事情人所能够知道嘅，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，神启示俾佢哋知道好多亮光。自从做天地以来，神嘅永能和神性系明明可知嘅，虽然系眼不能见，但藉着所造之物，神透过大自然嘅创造启示佢自己，俾我哋有亮光。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思想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。无知的心昏暗了，即是不认识真理，他的心黑暗，黑暗了。因为人属灵的眼睛被罪恶 我哋嘅罪性蒙蔽咗。另外一种情况，先讲到黑暗，就系环境嘅黑暗。当周围充斥着罪恶嘅时候，人会受影响。我哋嘅眼虽然睇得到，但系呢，因为周围环境黑暗，我哋变咗一样系睇唔到嘢。如果呢度熄晒灯嘅时候，你唔会知道嗰个钟话你听现在几多点，系咪？你唔会知道个出路喺边处。今日我哋系双重嘅黑暗嘅里边，末世时代系一个黑暗嘅环境，充斥着罪恶。今日人喺罪恶嘅里边，人嘅眼睛睇唔到神嘅真理。当人活喺罪恶里边嘅时候，充满咗惧怕，充满咗惧怕，充满咗不安。好多人都怕黑，系咪？当佢活喺黑暗里边嘅时候，就算你唔怕黑咧，俾你活喺黑暗里边一段时间，你都系充满咗不安同埋惧怕，唔知有咩咬你，唔知有咩人会攻击你。活喺黑暗里边，活喺罪里边嘅人咧，充满咗惧怕，充满咗不安，以至到我哋常常点样呢？杯弓蛇影，有少少嘢我哋就啊，系咪因为我嘅罪呢？我哋常常当人哋讲少少嘢嘅时候，啊，梗系佢讲我啦吓。我以前咧带领过一个同学，旧时中学嘅同学信耶稣，经过好多年喺加拿大又识佢，后来喺呢度信咗耶稣，现在佢唔再喺呢个教会聚会，因为佢搬咗地方住。佢信主冇几耐咧，有一次我约佢食饭，睇佢情况点样，话喂，我信咗耶稣之后。他说听你讲到好像你成日都话我的。其实我不是很识他，因为跟他没什么很多来往。啊，你讲到成日讲我，我说不是，是圣经的话语，是针对我们个个人的情况。我讲圣经的时候，是圣经的说话呢，是讲到你的。我们不会特别说知道哪个人的情况在讲台上面专登讲他，不会这样的情况。一个人如果是有问题的时候呢，什么都很害怕。少少事都好驚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英國一個嘅作家寫偵探小說嚇，福爾摩斯。福爾摩斯，這個寫福爾摩斯這個偵探小說嘅作家，一次佢想捉弄一下佢啲朋友，佢寫一個嘅好簡短嘅字條俾佢12個朋友，都係講同一句說話。一切都发现啦，请你快啲走。咁啊，12个朋友收到呢个嘅简单嘅字句之后，24小时之内咧，佢发现所有呢12个朋友都离开晒英国啊！人总系咁，当我哋有唔妥当嘅时候，我哋一出街见到警察就惊啊！我出街见到警察唔惊嘅，因为冇犯法啊嘛，系咪？我哋有罪嘅，我哋怕祈祷，我哋怕亲近神，充满咗恐惧，充满咗惧怕。但神嘅应许就系，当我哋肯翻到神嘅面前嘅时候，神叫我哋走上平安嘅道路，走上平安嘅道路。好似撒加利亚，佢嘅预言点样讲呢？施浸约翰的父亲，因为我们神的怜悯的心肠，要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，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。当一个人在罪恶里面，这里的形容是他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，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。我们要除去心中的惧怕，生活在平安的里面，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。当我们的罪恶被除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真正的平安和喜乐。你问所有信耶稣的人，他们一信主之后最大的感受就是他们有平安，他们有喜乐，以前一切的惧怕都除去。我们感谢神，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欢喜感谢赞美你，因你的话语满有恩典和能力， 当我们明白什么是罪的时候，我们愿意活出神的真理，按照神的真理过生活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，我们能够走一条平安的道路。今天在我们中间有未信的朋友，有弟兄姊妹，我们仍然被罪恶所困扰，我们生活在恐惧，生活在难过的里面，空虚的里面，求主叫我们今天愿意选择走上神为我们预备平安的道路，求主这样感动带领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